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早期课第二册的第44节。我们在上个星期是讨论到44节的10:01，这个是在他们休息之前，赛斯提到梦境世界、心智和实相宇宙确实存在。梦境世界跟心智的实相宇宙是存在一个叫做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之中。价值气候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怎么用这么奇怪的名词，气候就气候啊，还有一个叫什么价值气候，那价值气候又包括什么梦境跟心理实相。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这个是由英文直接转译成中文，所以我们真的比较难理解什么叫做价值气候。这里赛斯所用的英文是 value climate， 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当然是翻译成价值气候。可是 value 的真正意思是指它的重点，它的有意义的部分，而 climate 的话呢，应该是指一种思潮、一种趋势，所以应该可以解释成是一切万有，或者是我们内在的思潮的重点。好比说，我们一个人，我们出生一定有我们的特质、我们的取向，所以一件事情对我们有意义，不见得对别人有意义。一件事情是我们的重心，或者是我们整个生命当中所趋向的一种方式，可是不见得是另外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认为是重要的趋势所在。那么既然是多次元的实相，必然有一个我们的内在世界。这个内在比方说是我们的内在自己，那再更深的话是一切万有。一切万有有没有它的想法的所在，有没有它的趋势，有没有他像我们个人一样想把某个想法朝某个方向、某个重点去带领。比方说你生来是一个音乐家，那么从小的话你对音乐就特别的敏感，音乐对你是有一个重点，有一个你想朝向的方向。那么一切万有当然有它的思潮，一切万有当然有它往哪个趋势去发展的重点。对我们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叫做天性或者是天赋，我们天生就会朝着某个思潮的趋势去走。心理学家叫做心理动力，或者是叫心理状态。而一切万有或是我们上一层的心理世界，也必然有他们的心理动力，心理动力所朝向的方向。可以想象成比方说是一个部队，部队长准备往拉斯维加斯走，要往拉斯维加斯走的这种趋势、这种思潮就是行动的重点。而在这个部队长之下的每一个营啊，或者是旅啊，或者是任何一个部队单位，都会朝着往拉斯维加斯的方向去准备、去行进。那么一样的情况，我们既然会朝着我们生命的心理动力前进的话，我们的内在当然带领着我们往某一个思潮的方向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思潮是心理的重点，而这个重点在这里叫做 value climate。 如果我们把它想成是天气的话，我们比较不太容易了解这个气候到底指的是什么，也很难用翻译直接把英文直接转成中文叫做价值气候。如果说一个人有他的生命的蓝图，那么一切万有或者是我们的内在世界当然有他的心灵蓝图，他往哪个方向去发展的趋势。我们在个人实相昨天的课程提到，内在世界的确在做很多的实验，比方说以人类来讲的话，曾经有不同的体型啊、脑容量啊各方面，而所有的体型、脑容量是不是会朝着某一个他们想要朝向的蓝图去进行，所以才会说隐次系带着显次系做，而超隐次系带着隐次系做。我们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往 内在想要朝向的蓝图进行。我们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心理动力，而这个心理动力也是朝向我们的价值，我们的重心，我们这个人生的趋势前进。这个趋势在这里叫做介质，不但是我们在白天的生活会朝向我们的内在的这个趋势前进，这个蓝图前进，我们做梦，我们的梦境世界，我们的心智跟实相宇宙也会朝着这样的一种思潮的重点前进。所以 value 的比较好的解释在这里应该解释成它是一种重心所在，一种我们的内在的想要趋向的利益所在。而 climate 的话应该解释成一种趋势，一种风潮，一种思潮，也就是你有你的思潮趋向所在，我们的内在自然有它的趋向所在，而这个趋向所在变成引导着每一个人去完成它，每个人在他的梦境，在他的心智的实相宇宙之内，把它当作是一个媒介值来，就像工人一砖一瓦在堆砌着建筑师所建构的蓝图。而我们所说的价值完成，这个价值本身也就是我们内在的趋向的重点所在，这个不是价钱，也不是值不值得的事情，而是它根本就是一种蓝图，一种心灵蓝图。我们每个人做梦，做梦的目的是不是朝向我们要前往的那个趋势前进？我们的每个人的心理实相是不是也朝着我们的内在的某个心理的走向前进？我们一生一世的轮回转世，是不是好像在拼一个内在重点所在的蓝图的拼图？所以如果有一个内在世界，它在实验人类的某些特性的话，那么这个人类所走向的方向当然会朝着那个特性当作是一个媒介体往前前进啊。比方说情人节2月14号快要到了，这个时间是不是所有的百货公司，所有大的商店的主题会变成一种思潮，一种趋势，一种百事的重点？那么对百货公司来讲的话，这个情人节就是它的 value climate， 是一种思潮的趋向重点。有这个情人节的 value climate， 所以供应商要供应的货品，最重要的货品就是情人节要使用的东西。所以这个礼拜以来，所有的广告都会趋向于情人节的方向去打广告。我们可以看到商店的摆设变了，折扣的重点也变了，人们去买东西当然也就开始买不同的东西了。所以这段时间是什么样的 value climate 呢？就是情人节嘛。情人节是一种心理实相的类似像气候一样的媒介，可以说这样的一种心理价值气候，在往后的十天当中，你会感觉到是一种风潮，一种趋势所在。如果我们生活在东方，在中国、台湾、香港或者是澳洲的华人世界，就会感觉到最近开始有非常强烈的过农历年的气氛。如果在美国的话，除非是华人的区域，要不然的话是不会有什么过年的气息，所以在美国的话就没有这样的 value climate。 可是如果在东方的话，当然就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气息所在。我之所以特别提出来讲这一点，是因为这个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在整个早期课以及赛斯的思维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这就是所谓的多次元心理的带领，心理的走向。 climate 不能直接想成是气候，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说什么叫做价值气候啊？价值气候就是类似像心理蓝图一样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啊。我们的内在当然有它的往某个方向实验的方向啊，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是往某个趋势去前进，所以连梦境，连我们的心智和实相宇宙都会因此而朝着那个方向前进。这样的心灵蓝图是不占用空间，而这个心理实相的 价值气候是具有一种使得所有的存在和意识成为可能的品质。所以如果在这里我们就直接把价值气候把它换成心灵蓝图的话，这句话就是变成这个心理实相的心灵蓝图具有一种使得所有的存在的意义往那个蓝图前进而成为可能的品质。那么既然我们的内在是朝着某些心灵的蓝图前进，那么这个心灵蓝图当然是生命力背后或者是之中最强的法则之一。这个生命力本身从其中混合了所有其他的奇迹。为什么会混合所有其他的奇迹？因为我们的内在的实验是朝着某些心灵蓝图前进了，那么自然我们的内在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往那个趋向去建构各次元的发展。那么我们是这个各次元发展的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当然有这样的一种趋势，有这样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我们翻译成价值完成，也就是内在思潮的重点的完成。如果你今天是开百货公司，那么现在如果你是百货公司的职员，你的重点完成是什么？你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把情人节的气氛或者是农历春年的气氛呈现到最彻底的地步。如果我们的内在的心理蓝图像个拼图一样的话，那么这个世界的70几亿人是不是往内在的这个拼图去完成？这就是每个人天生有他的天命所在，有不同的天性，有与生俱来的跟别人不同的一种气质，而这个气质真正的意义就是在做内在的思潮重点的完成，我们叫做价值完成。所以为什么价值完成是内在宇宙的第一法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因为如果我们的内在做某一种实验，这个实验当然必须由全人类的每个分子来完成啊，而我们在完成我们自己的天性，就是在完成这个价值气候这个心理蓝图的一小部分。这个理解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一旦我们了解原来是有一个整个价值的重点啊，是有一个思潮的趋向，那么我们在完成的不是完成一整片的部分，而是在完成我们个人所朝向的那个重点所在。因此我们就不是要成圣成贤，而是要成为我们自己。为什么价值完成对每个人都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被一切万有的整个心灵蓝图所带领着，就像一个价值气候一样。而我们在人世间，我们所朝向的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共识的价值。这个共同共识的价值，可能你必须要是以好坏对错的观点来衡量，可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它衡量的价值却不是以我们认为的如何的更好，如何至善至美，而是你只要完成那个拼图的一小部分，就好像你在完成的是一个建筑师建构大楼的一个小部分，我们在完成我们自己，而不是在完成群体的价值。某个更深层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我们为我们的自己而活，为我们内在的那个心理动态而活，为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天命而活，而不是为别人认为什么东西是最高尚的，什么东西最有价值，什么东西最有道德，什么东西是普世的价值，不是依照这个而活。我们不可能依照别人的认为好的那个方向来活，我们不可能为了得到别人的赞美而活。有时候我们有强烈的灰黑即白的思维观念，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回到我们的天性，我们的本性，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道德为价值，那么我们似乎是为了达成某一个我们达不到的道德标准而活着。甚至于有的时候你达不到这个道德标准的时候，你会强烈的谴责自己或者是谴责别人。但是不管是我们自己也好或者是别人也好，他们的存活的目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价值完成，他们完成内在的心灵蓝图是那一块砖一块瓦，而不是整个建筑。所以每个人活着的时候都是为了内心自己想表达的部分在表达，如果这个表达跟别人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那么你还是要坚持你个人的表达，因为如果你不按照你个人表达，这才是出卖自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价值，完成内在所要趋向的重点。这也就是我们谈了很多次的赛斯的最后一次转世是富兰克瓦特，而富兰克瓦特是非常顽固的教书匠。为什么这么聪明的赛斯怎么会出生成一个教书匠呢？因为那个就是价值完成了，是一种最后的一片砖一片瓦去完成他们的思潮所趋向的重点。不要说在人世间，连做梦的世界，连我们的心理实相都以这种趋势，以它当介质，以它当推动力来完成一个我们在空间上看不到的某些品质。以这个观点，我们再回头来看真有没有完成它的心理价值气候？有啊，它有完成它的心理蓝图啊。不管在人世间我们怎么看它是痛苦的，可是它的确补上了它轮回转世的最后一片拼图。比方说我们的内在在演悲惨世界，那么你就是那个单万强。单万强怎么可能在这个戏剧里面像个公子哥儿一样活得好好的，没有任何的波折？怎么可能呢？因为那个是戏剧要完成的趋势所在，重点所在啊。而我们以为有价值的灰黑即白的部分，反而是我们强烈卡住自己的信念。如果你发现你自己对某些群体的价值根本过不去的时候，那就表示你没有回到一个自发性，没有办法按照我们的内在趋势去价值完成。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根据我们的自发性的话，反而把我们的价值完成卖给我们的无法移动的灰黑即白的标准。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刚才提到梦境也是一种价值气候，也是一种内在的心理蓝图。所以这个内在的心理蓝图的主要属性是什么？当然是自发性啊。为什么是自发性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内在想完成的一种气息啊。就好像如果百货公司碰到了情人节的话，就连采购也会去采购跟情人节有关的东西。这个动力就是所谓的自发性嘛。既然内在的价值的走向是朝着某个趋势，那么当然有一个动力在推它，就好像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心理动力在推着我们的人生的方向一样。所以这个价值气候或者是叫内在的心理蓝图，当然主要的属性一定是自发的，是有内在在推动的，是有内在的心理动力在驱使着往那个方向走。这表示它本身只存在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时间。对我们在物质界来讲，我们要完成某个任务必然需要有完成的时间，而对内在来讲的话，他们真正的时间是什么？就是那个价值完成，而那个价值完成是来自一个自发性，这个自发性本身才是具有一种实际价值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出生之所以会出生，有我们出生的片刻，有我们的寿命，这个寿命的主要不就是要完成这个价值吗？那么既然是要完成这个价值，人生的意义所在就以这个当作实际的意义的时间。我们晚上要做什么梦，要做多久的梦，也是一样，是符合我们的内在价值的这个自发性才是我们真正具有意义的时间。对我们每个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希望活多久，我们的寿命有多久？其实在这里赛斯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人的寿命是具有实际意义，这个实际意义才是我们真正的时间。一个人要活多久，有多少岁数，是取决于他怎么去完成他的价值，完成所需要的时间。所以这是一个主要的属性，这个主要的属性是要完成我们个人的价值完成，同时符合我们内在的心理气候或者是内在的价值完成。所以如果以多次元的角度在思考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寿命的话，是完全存在一种实际有意义的部分才是我们真正存活的时间。如果我们在人世间已经失去了价值完成了， 那么当然我们就不会存活在人世间。寿命的长短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价值完成，是具有实际意义的时间。没有实际意义，我们当然不会存活在人世间。所以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我们有的时候不能理解，同样的人为什么他的寿命那么短，比方说像真为什么只有活55岁，那跟我们做一个梦要做多久不是一样吗？只要达成目的了，不管达成目的所需要的时间是多少，不是说一部电影一定要2个小时，有的时候一部电影可以拍到3个小时、4个小时，像飘，或者是一部电影根本只有1个小时，但是他已经达到他的目的了。赛斯在解释这个11个内在宇宙法则，为什么把价值完成放在第一个？因为这跟我们的内在的价值是有关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意义既然有我们要完成的部分，那么我们的内在自然有它渴望带领着整个各个次元实相往前走的走向啊。对，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当然有一个线性时间，所以我们唯一的时间，但是对整个多次元来讲的话，因为时间根本就是同时性的，所以所谓的自发性，所谓的价值会存在广阔现在的时间之中。这里提到广阔现在跟持久性或者是叫耐久性，其实并不矛盾，而持久性也不意味着你所设想未来的存在。因为你看他在谈内在宇宙法则，一开始谈到价值完成，价值怎么完成？必须由自发性来完成，所以自发性是主要的属性。而自发性怎么完成？必须具有耐久性、持久性。可以很容易的看得到，这个11个内在法则是互相都有很紧密的关系的。谈到价值完成，你不可能不谈自发性，因为这个自发性是来自内在。就好像如果你谈你的行动，不谈你的心理动态吗？不可能嘛，你要做什么样的行动，一定牵涉到你要怎么去行动，这就是我们的自发性嘛。如果我们去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对这个人一定会产生意义，能够产生意义，这个人才会去做。所以产生意义、产生效果的这个部分，我们叫做持久性或耐久性。这里赛斯用的英文是 durability，而 durability 我们翻译成持久性、耐久性，或许都不是一个最好的翻译方式。这个 durability 的字根可能跟期间是比较有关系的，跟 due 是比较有关系的，或者是 due to， 因为什么原因，这个期间当中能够产生某些效果。当一个事情完成之后，在整个广阔的现在当中，在这段期间里面都会充满了这个价值的存在。有时候英文经过翻译成中文之后，我们比较不能够体会这个字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这个 durability 跟 during 也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期间之内，主要重点是在那个期间。所以如果我们以耐久性来考虑的话，我们会想说一个价值完成，然后完成之后它有持久性、它有耐久性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在广阔的现在当中，在现在这个期间都已经充满了，只要它完成以后，在广阔现在里头都永远都可以用，这个叫做 durability， 有人翻译成持久性。我觉得持久性比耐久性的翻译要好一点。大概20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到10个宇宙定律而不是11个宇宙定律的时候，那续航力，那么如果你对照英文的话，一旦有了价值完成之后，在广阔的现在当中都会充满着这样的一个思潮的重点。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广阔现在跟 durability 的存在并不矛盾，好，因为这个持久性并不意味着你所设想未来的存在。总而言之，就是在广阔现在存在，只要是广阔现在就会存在的这样的期间性。赛斯也会了解到，既然牵涉到期间，那好像是有矛盾的，因为期间一定牵涉到时间，而时间又不存在，所以赛斯说这显然会有一点矛盾，但稍后我希望你能够更清楚了解这一点。 广阔现在在自发性存在的同时，在同时发生的期间，所以这里谈的是发生的期间，叫 durability， 在它的内容当中是会包含着持续的品质的。以一个生活的例子来说明，比方说你曾经被一条毒蛇吓到了，在不管什么时候，已经没有时间的限制，穷其一生，你只要看到像绳子一样的东西，你都会觉得非常的惊吓。为什么会有这种惊吓的感觉？因为这个毒蛇吓到的经验会充满着我们这里所说的广阔的现在。如果你闻过玉兰花，你知道玉兰花的香味是什么，那么不管在这一生的任何时候，你只要想到玉兰花，你就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这就是内在宇宙法则，一旦我们体验，我们觉知到某种意识形式，这个体验就会永远在整段广阔的现在的期间都能够让我们体验到。你如果从来没有生过孩子，你不知道生孩子当妈妈的经验是什么，一旦你当过妈妈了，在往后的人生的日子当中，你都知道当妈妈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 durability， 它是在广阔的时间当中都会充满着持续的品质。一次的失恋的挫败，在往后你再怎么去交往异性，你还是会想到那个挫败的经验，那个在我们的内在的意识里头会变成一种持续的品质，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持久性。所以这个持久性其实跟时间没有真正的关系，也不会影响广阔的现在。因为我们提到广阔的现在就似乎没有时间性，可是没有时间性它还是充满着持续的品质。赛斯认为说，当然以广阔的现在来讲的话，既然是广阔现在就没有时间，那怎么有持续性呢？所以赛斯用一个例子来解释，他说如果你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本身并不一定要去觉知过去、现在、未来，但是对现在、过去、未来没有经验，却可以永远维持一个观念本身的持久性。因为一个观念既然已经产生了，在任何一个时段当中，观念都永远会存在，永远能够感受到观念本身，因为那个就是意识的本质。对我们来讲的话，不管他怎么解释，我们总是觉得只要是持久一定跟时间有关，但是赛斯是希望我们了解持久跟广阔现在是可以一致的。他说同样的，广阔现在所涉及的持续时间也不会涉及例如为了实现成熟而被禁止的增长方面的暂停。这句话不是那么好了解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要实现某种成长方式，那么其他的成长当然会被禁止，可是以广阔现在所涉及的持续时间来说的话，那一方面的暂停也不会真的暂停。比方说你现在出生为男性，那么你当男性的这个角色当然就没有女性方面的发展，那是为了要达成内在需要的男性经验，所以才会有男性的价值发展。但是我们同时在达成一个男性的角色的价值发展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一个女性的角色在另外一个价值完成在发展，所以那一方面的成熟虽然被现在的为了成熟而的缘故而被禁止的发展，在另外一方面并没有被禁止的。我们每一生每一世都在完成一个价值完成，可是我们却有很多很多的每一生每一世，而所有的每一生每世都是同时存在于广阔的现在。单独的每一生每世是不是有被禁止的某些实现的成熟，也就是不往那个方向发展，那只是只在这个片段的时间之内不往那个方向发展。可是既然是广阔的现在，时间都是同时性的，所以我们有另外一生，在另外一生不就是继续在发展吗？在这里被禁止，可是在那里被发展，这就是广阔的现在，也涉及这里所说的持续的时间。不管我们是在男性的这个人格上所发展的东西能够有持续性，我们在女性的生命当中所发展出来的也具有持续性，所以在女性那一生所发展的部分并不由于我们在男性的这一生当中所没有的女性经验，因此我们就没有女性经验， 而是所有的经验都会持续的存在。昨天我们正好上到未知实相，提到一个族类所发展出来的经验会以本能的方式成为另外一个族类的天性。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族类所发展的经验当然不在于另外一个族类里头，可是它可以直接转移成另外一个族类的经验，这就是所谓的在广阔的现在所涉及的时间的持续性。假如没有这个 durability 这个持久性的话，那么我们每一生每一世所经验的事情怎么传递到我们的下一生，变成我们下一生的某些内容？虽然在下一生当中我们的发展也有可能不在那一方面发展，因为那一方面已经被禁止了，被禁止往那一方面成熟的方向，可是这并不影响已经存在的事情继续存在。赛斯主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以意识的角度，它是类似像因陀罗王，即便我们今天出生为一只猴子，甚至赛斯告诉我们说有些高龄累了他出生成一棵树，用那一棵树可能占了几百年的自己的生命的形式，但是所产生出来的经验不会说是因为出生成一棵树然后他之前所有的经验都不见了，只是在出生成一棵树的时候他当然不需要用到其他的知识跟经验，也因为他不用这些知识跟经验，所以才能够好好去体验当一棵树的经验。所以当他是一棵树的时候，他放弃了其他所了解的事情，可是以广阔的现在来讲的话，他的知识跟经验是没有放弃掉的。而以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就是他当一棵树的经验对他整体来讲的话也都会有注意的。比方说赛斯说我现在还有一个片段体当一条狗，那么赛斯那么有智慧怎么会想去当一条狗呢？当一条狗是可以说明这里所说的持续性，也就是他当一条狗的时候他没有赛斯的经验，可是这一条狗的经验会变成赛斯能使用的经验。而其实对这一条狗来讲的话，在它更深的潜意识里面它是具有整个赛斯的经验的。持久性当然是很重要的宇宙法则。我们每天在做梦，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会暂时忘了我们是白天的自己，我们也没有白天自己的完全的经历，可是做梦的经历会变成我们的持久性的一部分，而我们的白天经历其实也会在梦中，在做梦者的潜意识里面多多少少他还是会感觉到白天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梦跟白天的经验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可是我们却是用不同的方式在经验人生，所以是昏断的体验但是永远存在。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不会因为时间是广阔的现在而没有涉及到持续时间的这样的宇宙定律。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宇宙定律，那么演化也就变成不可能的。我们在不同的生命形式当中，我们全然忘记了前面的部分，可是所体验的部分对广阔的现在来讲的话它是具有持续性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宇宙法则，所以生命才能延续，所以才会有本能的天赋存在。虽然看起来既然是广阔现在，当然就没有所谓的持续时间嘛，可是以一个昏断体验但全部融合的观念，那个统一中的分离这样的观念之下的话，那么持久性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粘合的因素，它是一个焦灼剂，把所有的经验虽然分为不同的人生在体验，但全部可以粘合在一起。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不需要成圣成贤，但是却可以最后的结果是成圣成贤？因为他在各个不同的角度当中去体验不同的经验，而所体验到的不同经验既有广阔现在的持续性，不会因为生命的不同而持续性受到了影响，所以在广阔现在当中的确有持续的时间。各位你看，牵涉到十一个宇宙定律，每个宇宙定律都是有非常重要的相关性的，因为这里所 描述的文字是蛮难理解的，什么叫广阔，现在所涉及的持续时间也不会涉及例如为了实现成熟而被禁止的增长方面的暂停，就单单文字的了解都很难。用直白的方式来说，就是同一桩的婚礼，但经验可以融合在一起，永远存在。赛斯在这里说，在你们伪装宇宙中的成长，经常涉及占用更多的空间。实际上，在我们内在的实相宇宙中，成长是以价值和品质扩张的方式存在。成长是以我所讲的价值或品质的扩张，也就是我们在时间空间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成长是，比方说你长胖了，你长高了，好，或者是像植物的话，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变成茁壮，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成长。我们以为的成长通常都是这一方面的成长，不管是体积的增加或者是高度的增长，但是以内在的实相宇宙来讲的话，成长是以品质的扩张或者是这里所说的价值的扩张为主的。有点像我们在讲一个人的心灵成长，脑袋看起来一样，外貌也没有变化，可是当他学了更多东西之后，他在品质上，在人格的品质上有不同的显现。这种心理成长不是在外在的成长，不是在空间的成长，而是在心智上的成长。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赛斯一开始提到的心理价值气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也就是一切外有想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一切外有的思潮方式往哪个方向前进，这个方向才是我们必须要符合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是朝着那个重点发展，朝着一切万有的心愿，他想要实验的角度的重点去发展。赛斯说，而不是，我再重复一遍，并不意味着任何类型的空间方面的拓展，这也不像在伪装宇宙中的成长一样，意味着是一种进入到时间的投射。我知道这点资料难以理解，我再把它尽可能的简单的方式提给你。如果成长是你们伪装宇宙中最必要的法则之一的话，那么在内在实相宇宙中相对应的就是价值完成。我相信各位，如果你了解什么是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各位就会了解在内在宇宙中相对应的就是价值完成。为什么是价值完成呢？因为我们在完成内在的心理蓝图嘛，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心理蓝图，那么一切万有有一切万有的心理蓝图啊，一切万有的心理蓝图就是它的心理实相价值气候。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嘛，我们之所以会存活，存活的目的就是要完成内在的某些价值。那为什么要完成内在的某些价值？因为我们要填内在的心理蓝图，填一切万有的心理动态。所以我们存在有没有意义，我们存在的真正意义是在填补这些心理的动态，不是以我们自我在想的那种高价值高标准高道德的方式，而是我们在完成内在的心理蓝图。再重新讲一下刚才所提的例子，比方说现在过年要到了，我们看到所有的街景会把所有的年货都呈现出来。为什么所有的年货会呈现出来？那就是现在大家所朝向的思潮的取向啊。比方说我们把一切万有想成是一个人生的导演，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戏剧当中去呈现某一个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价值完成，而整个戏剧就是所谓的心理价值气候。要当一个好演员，不是你要怎么用自己的方式去演，而是你要把内在所安排的那个角色演活。罗在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注解哈，罗说，现在斟酌像我在上课期间在写记录所用作书桌的桌子，然后他把一只脚就踏在这个椅子上哈，他俯下身来监视我写的每一个字。各位去看看哈，如果是真的话，一个女人不会是那么样的不 lady，不会把一个脚就直接跨在椅子上，这 这显然是一个男性的动作，让我想到南牧沙的杰西奈。当他是杰西奈的时候，他是很像女人的，可是当他是南牧沙的话，他的样子就真的像一个雄壮的男性。去想象一个太太走到先生面前，把他的脚往先生在记笔记的桌子上这么一踏，这是什么样的景象？所以我说这是蛮有趣的。罗柱姐说，那么下一段可能代表着在口授的期间忍住不再来回踱步的最长的时间，可是似乎没有多久，因为他讲几句话之后又重新恢复踱步。这里赛斯说，你们的伪装已做的所谓法则并不适用于内在法则，对我们的伪装已做，我们的成长是跟空间有关，可是在内在宇宙的话，是以价值完成为成长的依归。外在的伪装宇宙的这种成长方式甚至不适用于其他的伪装层面，然而内在宇宙的法则适用于所有的伪装宇宙。两种成长法则当然是以内在宇宙为唯一的成长法则，我们在人世间空间的扩大并不适用于其他的伪装层面，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因为只有在物质层面才有时间跟空间，所以我们在物质层面的时间空间方面的成长，比方说年纪的增加或者是体型的增大，当然对没有时间空间的其他层面来讲的话，这些当然不适用。甚至说，然而内在宇宙的法则适用于所有的伪装宇宙，任何层面的所有意识都必须要遵循内在宇宙的基本法则，也就是价值完成、自发性、持久性，这些宇宙法则不是只有在内在才有效，而是所有的层面都有效，但是物质层面的法则对内在宇宙来讲是不会有效的，因为在内在宇宙当中是没有时间跟空间的。而任何层面上的所有意识都必须要遵循内在宇宙的基本法则，这些法则中的其中一些在各个不同的伪装层面上有着已知而且被接受的对等法则，这些法则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刚才讲说真不再踱步，那现在真又开始来回踱步了，所以就讲几句话了。在你们自己的宇宙中，在很多方面都遵循着这些基本法则，我们迟早会谈到这些法则，目前为止我已经给你们一个，那就是价值完成。刚才说过了，价值完成也就是内在心灵蓝图的完成，是一种内在重点的完成。这个 value fulfillment 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在这边我们翻译成价值完成，有人喜欢把它翻译成价值实现，还有一些人把它翻译成价值丰盈，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更多的意思。可是我觉得这不是只有价值丰盈，我们必须要符合内在的心灵价值气候。当然赛斯在谈价值完成是以多的概念，也就是在内心里面产生一个更多的想法，可是这个更多的想法我们必须要从一开始赛斯所说到的心理价值气候的这个角度，也就是一切万有它有它的意向，它有它想要完成的事情，而带领着各个层面的发展方向往它所要发展的方向前进，而这样的一种前进方式变成了各个层面乃至于我们每个个人所发展的一种内心的动力，这种动力我们完成的叫做价值完成，我们填满了那一块空白的拼图。这里提到在你们的物质宇宙里面，物质的生长遵循着这一条法则，存有透过轮回转世也在遵循这样的法则，在你们的这个水平层面上，你们宇宙里的人类以及其他所有的物种都在进化的支持之下遵循这个法则，在其他的层面上则利用其他的方式完成这个法则，但它从来不曾被忽略。所以从赛斯的描述当中，我们了解为什么多次元的观念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才不会完全以自我控制的方式 以自我的价值想要操控一切的价值，一定有一个内在的指向。所谓的显次序是从隐次序而来的，而隐次序是从超隐次序而来的，而超隐次序是从超超隐次序而来的，而且可以一直超下去，超到最底层的一切万有。那么如果有一个一切万有在指引着大家往一个方向在走的话，那么必然有它的操作方式。而一切万有在操纵所谓的显次序从隐次序而来，这个操作的方式必然从价值完成，而价值完成必然会由内在的自发的动力来完成它。在这个完成的过程，一定会牵涉到虽然有不同的单独的生存方式，但会有一个统一中的婚礼，因此才会有持久性。持久性的功能把每一生每一世看似单独的被隔绝的这个经验还是会存在一起，而且可以不断的互相在使用。所以这个持久性是造成价值完成的一个重要法则。那么从内在一直到外在，从隐次序到显次序，当然牵涉到能量的转换，这就是赛斯接下来要谈的一个主题。不过赛斯在这里讲说，因为这个资料是这么样的重要，我建议你休息。然后罗在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真解离出去了，用他的话说，他真的出去了。他休息的时候看了看上面的资料，因为他想知道一直在谈论的内容是什么。好，然后从10点35分再继续以下的内容。前面谈的第一个法则是价值完成，那么第二个法则就是能量转换。虽然现在谈的是第二个法则能量转换，可是实际上他已经把自发性跟持久性已经讲完了。我们前面在灵魂永生上的能量的调和点就是一种能量转换的方式。为什么需要有能量调和点？就是内在把它不断的动力、动机、想法，把它的意识形式化成能量的方式，来让在物质层面的我们接受到这样的能量，而去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所以内在的第二个法则是能量转换，而这不断的在发生着。能量转换跟价值完成，再加上前面所说的自发跟持久性，所有这一切都是存在于广阔的现在之中。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既然没有物质的时间跟空间，当然是处在广阔的现在。而我们因为感官知觉的关系，我们以为有这么一个存在的时间，有寿命，有生存的期间，那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的知觉的关系。所以为什么灵魂是永生的？因为有一个广阔的现在。各位如果以这个角度去思考，为什么在未知实相里头会提到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啊，替代的自己啊，平行的自己，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自己？因为要价值完成啊。为什么需要价值完成？因为内在已经有他的意向，他想要完成某些他的思潮的走向。内在既然有这个心理蓝图，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动态，那么要完成它，如果无法完成，是不是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完成？既然一切万有想要完成他的愿望，所以他才会创造各种不同的层面，然后创造不同的人格。这不同的人格当中，因为会产生自我的变异性，所以才会有可能性的自己，才会有平行的自己。一切万有想要实验，用人类的各种性向、各种不同的特质取向来作为他心灵蓝图的实验的结果。我们每一天每一刻，我们所有的体验，只要是符合内在的价值的部分，内在都会非常珍惜，把它当作是一直在继续演化下去的材料。这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内在的原材料，当作是我们这一生发展的主题内容。老子所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么万物不就是内在在实验所采取的方式吗？虽然我们在人世间表面上看起来那些悲欢离合，那些痛苦与快乐，每一个感受，我们每承受的一份情感经验， 不管这样的一个情感经验是不是承受了很多在情感上的不堪，但是对内在宇宙来讲的话，都是永久所存在的珍宝。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人世间在写我们的爱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颗眼泪是白流的，没有承受的任何一种感受它是白白的承受，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会变成我们内在的资产的一部分，不但变成我们自己人格资产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也变成一切万有的非常重要的情感资产。那么有没有真的需要恐惧？因为不需要的，有一切万有在操作，有内在的次序，我们只是在心理实相的情绪气候当中在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我们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受到一切万有的庇护。为什么神会在我们心中？为什么我们会受到宇宙的祝福？因为我们在完成宇宙的愿望。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切万有的无名英雄，我们在完成内在的心灵蓝图。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对我们来讲的话，有一段时间我们会在生命中挣扎，但是如果没有落差，我们能怎么去体验我们的人生故事？我觉得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我们真的了解到这个是一个内在的宇宙法则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建设，就是我们只要在自己的自发性上，只要回到自我就好，不是以灰黑即白的观念，不是以群体的价值来带领我们，而事实上是以内在的价值在带领每个人终其一生的人生价值完成。我们已经太习惯以一种群体的价值想要来压迫自己，甚至想要来指责别人。以我刚才所提到的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的角度来说，如果你不站在你的位置上去完成你自己，或者是在这个完成的过程中可能会对对方产生相对的压力，假如不用这种方式，不用他山之石能攻错的角度来讲的话，不但你没有办法完成你自己，你也让对方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因为你的想法正好是对方完成他的价值完成的最后临门一脚。赛斯继续谈他的内在宇宙的第二法则，也就是能量转换。赛斯说，能量转换跟价值完成再加上同时自发的持久性，所有这一切都存在于广阔现在之中。能量转换和价值完成再加上同时的持久性，这里赛斯笑了，他说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正在讨论的是什么东西。我们的第三个法则是自发性，他第二个法则还没有讨论，就先讨论第三个法则是自发性。他说尽管所有的开始跟结束都已经悉数的亮相了，尽管所有的死亡跟腐烂都已经呈现了，所有的意识都以自发的方式存在于广阔现在之内，存在于同步的和谐之中，然而在广阔现在之中也是有持久性的。这里前面我已经讲过了，换译成耐久性也是 OK 的啦，换译成持续力也勉强可以啦，但是也有人换译成持续性。要怎么翻译我觉得都 OK， 只要你能理解就好。只是如果翻译成持续性的话，这个 duration 跟 continuity 就不能够混在一起了，因为这个 continuity 是连续性，连续性只有在物质宇宙当中才会存在，所以不要把这个持久性把它当作是连续性。因为有的时候它在转移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感觉出来，如果耐久性变成持续性，而持续性变成连续性的话，我们会产生很大的误解。因为赛斯在这一节的后面提到，如果因果法则是绝对法则的话，我在这里所说的因果法则不是那个大不列颠法则那个因果法则，如果是因果法则，那就自然有美国法则。这里所说的因跟果的法则，如果因果法则是一个绝对法则的话，那么连续性也必须是绝对法则。这里的连续性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continuity。 即使在你的宇宙中所有任何透视的资料或观察未来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以时间的连续性在看的话，不是以广阔的现在来看的话，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所谓的千里眼啊，因为如果是连续性的话，就不可能在同时性存在，就不可能有那种广阔的现在。如果没有一个广阔的现在，那当然就不会有千里眼或者是意知的投射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把 duration 把它翻译成持续性的话，很容易让我们去误解说这个持续性有联系的味道，但是赛斯在他的理论当中是不主张有联系性的，所以赛斯才会说即使在你们的宇宙所有任何透视的正气，我们能够透视，我们能够观察未来，我们能够看到未来预知，这绝对不可能。如果是持续的话，如果是一个线性时间，怎么可能你可以看到未来呢？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确可以看到未来啊，我们的确能预知未来。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预知未来的经验，包括我自己就有好几次在某些事情发生之前的前几天，我就先看到了那发生事情的状态。比方说像我上次提到我去 Lake Tahoe 玩，明明是大热天，热到根本连长袖都没有办法穿的情况，可是我却在开车的时候一闭眼就看到我撞到雪山，那这怎么解释呢？到第二天我到了 Lake Tahoe， 把旅馆的手续办完之后，就很高兴的往湖边去绕湖，在绕湖的过程当中只是下一点小雪，才没有走多久就看到有些车子因为大雪的关系停在路边没有办法移动。我那个时候因为买了一部好的车子 Lexus 的430，我还蛮得意的，我还跟我老婆讲说啊，这个车子不用担心，这个车子是 ABS 的，是可以在雪中行驶的。才讲完没多久就在雪中打滑，而因为打滑的关系就去撞到雪山了，整片山都是白色的，可以想象当时我的心痛的状态。是一部新车，而且是我最喜欢的牌子，也就是因为有这么强烈的情绪，所以我的内在在还没有开到目的地的前一天中午，当时在加州的中部真的是太阳非常大而且非常热，我在跟我太太讲说我怎么眼睛一闭就看到我撞到雪山，我太太才在讲说你有一点莫名其妙，这么热的天气哪来的下雪。后来发生事情之后，她就跟我讲说哦，你最好不要谈你看到什么，这种预知怎么可能，是因为我有强烈的情绪嘛，我对这部车的强烈喜欢，而因此我的内在用这种方式让我看到我会遭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就如同我现在在这边录音，其实在我们洛杉矶上课的朋友都听过我在讲一个故事，而那个故事跟我现在在录音，只要听过我讲过这个故事的人现在再去回想，都知道这一定是一个预知事件。当然预知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但是一旦发生之后，我们在回想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哦，原来这里头真的有赛斯所说的心理实相的价值气候，我们的确朝着我们内在希望我们去完成的那个角度去完成。所以赛斯才会说仅仅是因为根本没有因果关系，只是表面上的因果关系，并且没有过去现在跟未来，才可能在你的世界发生千里眼的现象。这个部分我们刚好也在前几天上早期课第九册谈到感知跟感知事件之间的关系详细的讨论过了。我们在投射的过程当中是可以产生类似像预知的情况。赛斯解释千里眼是一种投射，既然可以投射就表示它是存在才能投射，因为投射就是意识的旅行，意知也牵涉到投射，因为意知有千里眼的成分。心电感应不见得是一种投射，因为心电感应有的时候跟自己的某些直觉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再深究的话，直觉本身也牵涉到广阔的现在。我想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讨论下去，因为在讨论下去的部分还蛮多的哈。我想把能量转换的部分留到下个星期，我们再一起来讨论。下个星期我们再讨论早期课第二册第44节的有关于能量转换的部分。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30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